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的五章，那这一章呢是所罗门把圣殿建好了以后，把约柜运进去，然后呢开始敬拜赞美，最后神的殿呢有云充满啊，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就这么一件事情。那明天呢就是所罗门的祷告。那这几节呢，包括在后天的第七章呢，这几章呢都是在列王记上的八章和这个九章哈，就包括这个历代之下的第八章啊，所以列王记上的八章是个很长的一章啊，在历代之下呢就分了几章，五六七三章都是在列王记上的八章有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呢看的第五章呢，主要讲的就是两个小点，这样给我们一点机会呢可以分细一点，我们来做一点分享啊。那我们先看运约柜入殿啊，那这个细节呢我们看见就是在讲约柜是怎样的一个结构啊，然后怎么样里面有石板啊，是当时摩西在何烈山放的啊，第五章的第十节。那里面的这个杠呢是在内殿可以看见啊，殿外却不能看见。啊，那这个呢其实就表明整个的过程都是按照当时会幕的结构去做的啊，我们知道帐幕的时代啊，当神的约柜住在帐幕里呢也是这么样的，所以某种意义呢圣殿就是一个固定了的帐幕啊，那是一个更加荣美啊，更加大的更令人敬畏的帐幕啊，那这个圣殿的中心呢就是约柜啊，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所以无论是在帐幕还是在圣殿呢，虽然外表上可能那肯定是金子用的多了，结构大了，更宏伟了，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约柜没有变，还是那个约柜，那个神还是那个神啊。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我们人会有不同啊，但是里面的神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是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这个圣殿之所以成为圣殿，就是因为有约柜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神借着历代志的作者也在这呢只描述了把约柜运进去，但其实还有其他的东西啊，有很多的这个物件呢你也可以一个一个详细讲啊，但为什么这个约柜运进去最重要呢？因为约柜运进去就神的同在就在了啊，五章的上半段呢一节到第十节用完约柜之后呢才会引出后面的啊，神的荣光充满圣殿，人才会赞美，所罗门才会祷告，神才会再一次向所罗门显现，这一切的起点就是约柜进到圣殿里，就是神进到了圣殿里，神与人同在。我们可以看一段的经文在新约的应用啊，我们看以弗所书的二章。那以弗所书的二章的十九节说呢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新约的孩子呢在得救之后啊，按照圣经的描述呢，我们就像一块活石啊，像彼得前书的二章也讲的啊，他说主是活石，我们也是活石，在这里呢我们是同被建造，耶稣是那个头块房角石，然后呢在使徒和先知这些石头的基础上，慢慢慢慢我们就是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那块活石。为什么要用活石，要用建筑来比喻神的家呢？这就回到我们今天查考的历代之下的这个圣殿了。因为圣殿是一块一块石头搭起来的。而每一块石头在新约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一个主的孩子。我们看见圣殿的中心是什么？是约柜啊，无论是会幕的时代啊，帐幕的时代，还是圣殿的时代，有约柜才成为神的中心，才成为这神的所在。所以有了约柜，圣殿才有意义，有了那头块的房角石基督，我们才有意义，否则我们怎么成为活石呢？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之所以成为活石，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家人，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他所做成的救恩。而我们每一个人在得救之后，里面的圣灵会带着我们啊，每一块石头每一块石头能够，圣经叫联络得合适，就是各司其职，各回到自己位置上，又同心合一做主的工啊，这个殿呢就显得荣美了啊。就回到我们历代之上的历代之下的五章，看当这个约柜运进去之后，我们看见圣殿的中心就有了，因为神在那里面了啊。当这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开始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们先做的就是感恩赞美啊，就是五章的后半段，十一节到最后啊，所以五章是非常短的一章，一共就十四节。那十一节到十四节呢，他讲的就是所有的祭司啊，这里不单单是利未人，所有的祭司是不分班供职。十一节，什么叫不分班供职？就是无论是谁，不是按照班次来到神面前。当神的同在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敬拜赞美他的时候，不是说我是要分班来赞美他的啊。我们主日我们一起唱赞美诗的时候，不是只有领诗的唱的，是所有人都唱的，并不只有领诗歌的人里面在赞美神，所有的人都在赞美神啊。无论是地上做任何工作的啊，主如何带领的啊，是刚得救的还是得救很久的，我们赞美他都是一样的，都是从里面不分班次，无论大小，同时来到神的面前。而且看见呢，有三个啊，有三个利未人，亚撒、西曼、耶杜顿，他们带领啊。然后我们看见在第十二章的后半段，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啊，他们在一起站在坛的东边啊，敲钹鼓瑟弹琴。十三节呢，吹号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一起发声，声和为一，无论是乐器还是唱歌，这只是一种方式啊。无论是我们是弹琴的、敲鼓的还是唱的，我们里面的心是一样的。心是一样的就能合一，所以不是我们的形式在赞美神，是我们的心在赞美神那我们心在赞美神的原因是我们的人被主得着了。所以无论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的，不是因为那个有形的圣殿以色列人去拜，是因为圣殿里有约柜，不是因为有一群的人能够敲鼓能够弹琴唱歌的声音很好听，大家才觉得在敬拜，而是每一个人都从里面感恩就能合一的敬拜。那换一个形式，在今天我们不是有一个有形的圣殿和约柜，今天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也许呢，有的敬拜的时候能够有音乐伴奏，有的时候没有我们因为条件所限，有的时候歌声可能不好，有的时候可能琴声跟不上，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赞美敬拜他的心都是一样的。最后呢，我们要分享的一个点就是在十三节的后半段啊，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钹，用敲钹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这给我们一个极美的形象，就是人在赞美中谦卑来到主面前把自己献给神。因为我们本是配得神是配得的，这是我们本当做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诗篇的143诗篇的143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见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和神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才算叫到神面前要明白自己跟神的关系。143篇一开始呢是大卫的诗，他说呢求你不要审问仆人，第二节，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大卫很知道他是不配的，所以我们人为什么要赞美神呢？因为神给的怜悯和恩典本来都是我们不配得的。就是怜悯的意思，就是我本配得的审判他不给我，我本配得的惩罚他不给我。 恩典就是我本不配得的好处他给我，我本不配得的产业他给我。所以在143篇一开始呢，大卫143篇是个赞美诗啊。所以当一开始大卫开始赞美的时候，他先说我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不要审问我，我肯定不能被审问的，我一审问我就不是义的，我哪配得呢？但是我记得你呀。第五节，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想你手的工作，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大卫是深明白神啊。所以第十一节他说，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因我是你的仆人。这让我们看见我们为什么要赞美神，因为神是因着他的名他救的我们，所以他本是慈爱的，所以他本是配得赞美的。他不是因为我的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配得。若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赞美呢是不是发自内心的。我之所以会发自内心赞美他，就是因为他本是施恩典的神，他本是给予的那一位，而我呢本是那不配得或者配得灭亡的那一位。正因为这样的关系，我里面赞美才可能真的被神得着之后发自内心的赞美。发自内心的赞美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我们看见祭司就不能站立供职，就是我来到神面前，神的荣光显明的时候，我一定是屈膝敬拜的，我一定是匍匐在他面前的，这是个很非常自然的反应啊。我们每一个人若是真的明白神有多么大的恩典呢，我们自然就会跟这第五章的这一众的祭司和立位人是一样的啊。我们会合一的敬拜神啊。当我们敬拜的过程中，我们会越来越见证他的荣光啊，他的真实啊，我们自然的就会屈膝敬拜他，因为他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哈利路亚。